这些讨论呢，你要分析它一项一项的，因为它每一项都有可能不同的角度。再来说呢，虚此三事，体相个别，这也是他们的一个，就是如果刚刚讲他不承认他体一啊，再加上他这里说呢，他的体跟相有不同啊。那现在如果是这样的话呢，虚此三事，体相个别的话呢，那我们的反驳是说，如何可以合合共成一相，是这样的。那接下来说，不因何时啊变为一相，如果他们这三个的体跟相都有各自不一样的，那请问他们怎么样可以说合在一起，记得这三个合合在一起呢，才能组成这个自性还有大，这样子。那合合起来之后就好像是一体啊，那但是呢，如果它体相是不同的，怎么样可以在合合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呢，共同的组成一个相貌这样的。那会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这里讲的，不因何时变为一相，因为呢与为何时啊体无别故。那不应该在他们结合的时候呢，原来是体相的不同，有各自不同的体跟相啊，不应该在结合的时候就可以变成一个，只是一个相貌。因为呢和为何在一起的时候呢，他的这个体并没有什么差别。就因为为没有结合的时候他的体是差别的。那么结合的时候体仍然是他之前是有差别的，那就有差别。是这样的意思。就体无别是说他的体没有变化。所以他之前如果主张他的体是一，那就现在还是要一。那如果主张的体是有各自有差别，现在也要仍然要各自有差别，并不能因为他们结合在一起这个体就有变化，是这个意思的。那再下来，若为三事啊体意相同啊，这个是逼他们导致另外一个可能，万一他们竟然改变了另外一种想法，如果他们说呢这三样体是不同的，但是呢相貌是相同，那实际上他们最初并不是这种主张啊，最初是主张这个体啊相啊其实是都是一的。万一他们就是说为了要回答我们的反驳啊，万一他们说呢这三样东西呢体是不同的，但是相是相同，这样的话呢变为己中，倒过来这样违背了你最初的这个主张，他的主张是呢体跟相都是一的，是这样。那同时我们延续的原来这个主张体跟相是一啊，体因如相明然是一，如果真的这个相是一啊，而且相是同啊，那你这个体应该跟相是一样的，明然是一，就是说它没有差别，明然就是没有差别，好像很混沌啊，没有差别的，而且是一，这是从体的角度说。再来呢，相因如体显然有三，这是说如果刚刚讲他们最后导致说体是差异的，那有三样东西体是差异的，那就变成有三个体，可是又说这个相是一啊，那这样的话呢相反倒会变成跟体一样，也要有三个，显然要有三个不同的相。好，那总之呢这是逼迫他们变成这样的主张，这样的主张一样有很多有违背自己的原来的见解的错误，还有呢导致这个体跟相一个是要变成是一，一个是要变成多数的三。好，那一个在这里有个小结论呢，故不因言啊三合成一，是这样。所以这个还是要回到这三样东西啊，所以呢这三样东西合在一起变成一个，从这个角这些角度来看啊是不合理的。如果是不合理的话呢， 他们本来的主张说这三个合成自信，那这个那个自信也不能建立的。好，我们倒数第三行，又三是别，这个从这个总跟别来看，又三是别，大等是总，总别一故，因非一三。那现在这要讨论的是说啊，这三个呢，跟组成之后的这个大，以及其他的23个呢之间的关系。这三个呢它是别，但是呢大这23个整个合起来呢，这个又是总。那这里说总别是一啊，因为正如刚刚他们的主张，这个其他的23个呢还是由这三个来组成的，所以说总别是一。总和别啊，根据他的看法其实还是一的，并没有什么差异，因非一三，也就是说那就不应该说有一跟有三这样的差别。接下去说此三辨识啊，若不合合，然后呢组成成一相者，因如未变。一样的又回到这三个的一种，刚刚讲他们组成之后啊，请问他们这三个组成的时候呢是有没有变？那这里说呢，如果它有变啊，此三是变啊，但是又不合合，不合合可是又组成一相，那这就很奇怪了。这三个呢它有变可是又不合合，然后可是又可以成一相，因为刚刚讲这个大等23个呢是总是一，那这样就很奇怪。所以这里说呢因如未变，这样看起来好像跟没有变是一样的。那这样的话呢，如何现见是一色等？就是刚刚讲这个组成之后啊，组成的23个呢等等，它是一个总。那这里说如何现见是一，怎么样能够说它组成之后成为一个，而且也表露出有这个刚刚讲它有五根，很多五根还有色身相等，怎么样可以，这是拿这一个做例子啊，怎么样可以用我们现前的经验看，反倒可以看到一个色。那当然这个是也是不对的。再来说若三合成啊，合成一相者，因是本别相，体一因随失。一样，这三个如果合啊，合之后然后才组成这个一个相，前面那一句话是不合合成一相，这里是讲合之后呢再成一相。如果真的是这样呢，那有什么过错呢？那他要失去原来的本来原有的别相。所以总之呢，这三个互相之间呢，到底是一个呢相同的呢，还是各自有差别的呢？这里是这样说的啊，那因为这里是说，如果这三个是差别的话，又是合成为一个，这样它原来那个差别就要失去掉，连同这个体啊，一因随失。这个体要说它是一啊，或者说是没有差别啊，等等，这也要失去它原来的性质的。所以，那么接下来这个结论，不可说三各有二相。一种二别，这三样东西呢，也又不可以说他们又有两种相，每一项都有两种相，这两种相一个是种，一个是别，这样子。因为呢，种即别故。那总而言之，如果是这样的话呢，种亦因三。这样，如果说这个别相有这么多，那这个种呢，就不叫做种了，因为种又有三个，也不叫做种。所以呢，如何见一？再来说，若这22页第一行中间呢，若为三体各有三相，这更复杂了。每一个体都还有三个相，越来越多。刚刚是两个啊， 种啊、别啊等等。然后呢，合杂难知，故见一者，这个是很好玩。就他们这三个呢，各自都有善相，可是呢，互相的混杂在一块，没有办法去辨别它，就合杂难知。因为没有办法去辨别它呢，所以呢，看起来是一，故见一者，是这个意思。我们的反驳是什么呢？既有三相，明见为一，而且呢，复如何知三世有异？那么，如果真的是每一项都有，每一个这三个每一个都还有三相，那既然这样，那这个相就表露出来，应该有三种不同啊。那么，怎么样凝见为一？怎么样看起来是一呢？那这个一就是它是一个整体性的，表露出一个统一的整体性的。就是没有这么多的差别相，复如何知三世有异？又怎么样知道这个？既然他们都混杂在一起，怎么知道这三个呢？彼此是不相同的。再来说，如果他们又说，若彼一一呀、啊，皆具三相，因一一是能成色等，何所缺少？带上。那么回到这三个呢，这每一个若比一啊，这每一个呢都具三相哦。那么会导致一个什么结果呢？因一一是能成色的。那么这三个呢，每一个啦，一一是就每一个都能够自己就能够去组成、造成那个色身香味啊等等的。何所缺少？就是那就不需要别的了。那么代上合，就是说没有缺少什么东西嘛，那也就是说不需要再等待三个要合的时候呢，才能够去造成色身香味等等那些东西，因为每一项都有三个相，这样的话它就足够有充分的能力啊去造。色身香味等等的，就不需要等这三个组合。好，那第四行说呢，体意因各三，以这个体即相故，一样，这三个呢，要是每一个都有三个相啊，那会导致它的体，每一个的体也应该有三个，因为呢，体就是相，这是他们根本的主张啊，根本主张里面呢。这三个东西呢，它的体跟相是一个的，体就是相，所以这个体要变成有三个。当然这个越来越复杂，那实际上越来越违反了他最初的主张的。再来第四行中间，又大等法皆三合成，辗转相望，应无差别。所以总过来再回头看呢、啊，这个神我不包括啊，神我是不是由这三个合成？从第二个这个自信还有大，那就是有三个合成。那么从这些23法都是由三个合成来讲啊，那么互相来比来讲的话，应该就没有差别。就这里讲了辗转相望，应无差别。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呢，导致什么结果？是则因果为量，诸大诸根的种种的差别啊，皆不得成，是这样。这里的因果呢，它这25个明谛之间呢是有这个关系的，就是前面这个神我跟自性是因啊，那包括这一个大也是一样。都是他们后面的因，后面的是果。那另外还有这个为跟量，这个为就是刚刚讲的这个眼耳鼻身，为是这个色身香味触。那么这个量就是他这样的由根啊根去认知这些为产生的就量等等。总之这个诸大诸根的差别啊，就不能够建立起来的。那如果真的是这样呢？若尔 一根因得一切尽，或因一尽一切根所得。如果真的导致这样的结果啊，因果啊，这二十三个当中的这些关系的差别都不能建立的话呢，那么会变成一个根啊，它可以去认识一切的尽，或者呢，某一个尽啊，是所有的根都可以去认知的。那这个地方其实他们也跟佛教一样，认为是不同的根只能够认识不同的境，也是有意义对应的关系的。但是这里的话就导致出这样的一个错误的状况，原因是因为这些差别如果不建立的话，就会变成这个情形。再来呢，世间现见情与非情、尽慧等物，还有呢现彼量等，皆因无意变为大师。那么这个我们指出他们的错误啊，这是因为来自于刚刚这个都没有差别的这一个结果的。那么如果真的是那样的话呢，我们世间的人都可以明白认识的这些差别啊，通通都不能建立的，就会变成都没有差别，那这样的过失是很大的。那么限量跟比量是有差别的，限量是用，就是如果是佛教来讲，限量也有分好几种，叫做根限量。我们的五根，前五根呢，正确没有错乱、没有破坏的五根，在正确跟充分的条件之下，所得到的正确认识，那个叫限量，这个叫做根限量。还有第二种限量，就是意限量。第六意识伴随着前五根也可以得到限量，这个叫意限量。那实际上在佛教还有两种限量，这我们就不要说了或者说一下也可以，叫做余且限量还有自证限量。余且限量这个是很特别，就是修余且修止观的修行人呢，当他修成功的时候，那么在他心中现起的这一种境啊，他对他的认知是限量的，这个叫余且限量。但是这个不见得是外道他们所能够承认的。还有一种叫自证限量，就唯识学的不是有那个三分说、四分说吗？相分、见分、自证分，这个自证分呢是限量啊，这个以后我们再慢慢说。自证分呢，因为自证分去认知见分这一种作用啊，这个是限量。原因是它没有错乱的可能，是这样。这个在是自己是跟是自己的一种作用呢，本身来讲呢，没有其他的原因可以使得它错乱，所以它一定是限量，自证一定是限量，是这样的。那余且呢，一定也是限量。好，那这是补充的说明。那什么叫比量呢？就是这个比量也有是真的跟假的，就是也有正确跟错误的。刚刚这个限量也有正确跟错误，刚刚说的是正确的，如果是错误的话呢，根本不能够建立为量。那比量就是透过刚刚那几种限量啊，对于限量的不能认知的范围去推测。但是要正确比量了，那要建立在正确的限量跟正确的条件。比方说呢，一般我们说看见远处的地方有烟，那就推论那个地方有火，是这样的。那这个比量是正确还是不正确的呢？如果我们有经验，就是说有火的地方有烟，有烟的地方有火，就是他一定要先要有这个经验，那么这个比量才能够建立为正确。如果没有过这种经验，世间上的人没有过这个经验，那你这个比量就不能成立。所以比量的可效性呢，不一定的。好，那总之对于 对数论派的反驳，就以上这一大段结论，就是说过彼所执的这个实法不成，但是妄情嫉妒为有，就这样子。这些其实呢，这些不算是真正的我执吧，有一部分算我执，有一部分算法执，这里是笼统的说的。总之这些25名弟啊，都不是真正的如同他们所执着的那样子，不是真正的一个，特别是不是真正的离开事以外。那有的即便是事的范围内，也不见得我们可以成立的，特别是这个神我啊、自信啊这一种，他们真的有点像是造物主，有点像是这个宇宙形成的根本的因，这个不管他是不是在世，我们佛教都不承认的，因为确实是没有这样的东西的。那总之通通都只是错误的这个妄情，错误的一种认知啊来产生的，就这样。我们今天上半段我们休息几分钟好了。那这个部分呢，其实陈慧师论这里讲得很精简了，所以看起来蛮吃力的。如果是其他的印度论师的著作里头，有的是一大章都在讨论这些的。那其实我们的大藏经里面对于这个部分翻译成中文的并不是很多，但是我们也需要去了解的。月称论师还有中观的轻辩论师等等啊，还有乃至于龙树菩萨的弟子，就是那个提婆菩萨，他们都有很多这些注解的。那这里其实真的是太简略了，所以看起来如果不专注跟耐心，其实看不下去，说真的。接下来这个更难，圣论啊比这个还要复杂多的了。我们可以想象说，在印度他们的思考的方式啊，其实是非常哲学的，很细微的，很细微的。那因为他们的心思其实很细，这些印度的人啊，他们的修行其实是不错的，所以才能够想出这么多细节的东西。我们的心思太粗糙，所以呢，觉得跟他不相容。可是太细的想错的话，也是你要纠正他也是很困难。这个我们可以观察到这个现象，就你还没什么都还没有学的时候呢，你反倒很容易学正确的。如果你学歪了，或者想一大堆自己的想法，而且自认为对，那反而很困难。那我们看就知道，我们看这些就有这种感觉。他其实他们想的蛮细的，你要反驳他还不容易的。好，那我们要来看这个派叫圣论派。22页倒数第二行，这一派他们本身在印度其实很有名，而且好像可能曾经有很长时间蛮兴盛的。我们看到内容就知道，这真的从现代的哲学角度看呢，这是一个很强大的一个哲学学派。圣论所执，底下是它的内涵，十等俱义，多时有信，限量所得。我们要补充一下，他们这个主张呢，主要是叫做六俱义。于林波老居士呢，他的这一本书这个部分讲得很好，他的很多白话呢补充了很多。那除非你再去找别的补充材料，不然你直接看他的也可以。什么叫六俱义？就是说他六个根本原则一样的，这些都是用来解释宇宙万物、宇宙的万有的现象，有六个。这六个呢，第一个就是实，就是那个真实的实；第二个是德，道德的德；第三个是业，造业的业。实德业，这样就三个。再来还有三个是叫做大有信，第四个叫做大有信， 大小的大，有没有的有，大有的性，性质的性。第五个叫同异性，相同或者差异，同异性。第六个是和合性。那这一个派呢，就用这六个原则来总括这宇宙的万有的这些道理。但是呢，在识跟德啊，跟业啊，它里头又还有很多项。第一个识里头有九个项目，我们就不用一一讲了。这是有地水火风空十方我意等等的。在德这一项里面有24种，那就分得很细的。在业这一项里面又有5种。那还有呢，它还有分为6种性质。这6种性质我们可以先说明，这样会比较了解。哪6种性质呢？你们稍微写一下哦。第一个就是常，恒常不变的常。然后第二个性质是无常。第一个是常，第二个是无常。第三个性质就是可以产生果，可以产生果报，生果，可以产生果，生果，这是第三个性质，生果。第四个是它的反面，不生果，不会产生果报的。所以它这六个性质其实是3对，两个两个一对。第五跟第六，第五是有执爱，第六是无执爱。执爱就是那个物质的执，障碍的爱。那先了解它有这六个根本原则，还有这6种性质，3个组来讨论，就比较好明白。大家都写好了，我们来看最后这一行。那我们的反驳，就当然是说：彼执非理，所以者何？诸具义中，且常住者。现在呢，对于他这六个根本原则啊，这六个根本原则呢，特别是有一些它是具有常的这种性质，就刚刚讲那个第一种性质常，就常住，且常住者，若能生果，因是无常，有作用故。刚刚讲这六种性质呢，它比方说以这个识里面有9种东西啊，就这9种东西呢，有的是属于是常，而且又可以生果。记得这6种性质哦，它是互相搭配的，互相搭配。那么现在就先讨论这一种，就是它是常，是常住不变，可是呢又可以生果。他们已经有这种主张的。那我们现在就针对他这个来反驳。就他这里头呢，且常住者若能生果。根据这个性质来说呢，他又是常住，可是又能够生果。从佛教的立场看呢，应该是无常。因为呢有作用故。是这样的。有作用的这种东西呢，就佛教来说它就是无常，这一点大家可以现在就把它记住，这是佛教的根本立场。凡是有作用的它必须是无常。然后说如所生果，就是跟它所产生的果一样，都是无常的。好，那我们看23页第一行，若不生果。那它这个里头呢，也有一些是它是常住，但是呢不生果，所以看得出来这一项的反驳呢，是针对常住，然后再分生果跟不生果。那这第二项不生果，若不生果，因非离世，实有自性，如兔脚等。如果它又是常住，可是不生果，就是没有作用，那应该就不是离开的事之外有他实质的自信，譬如就好像兔子的脚一样。好，这个是很精简的，就这样说，是这样的。再来呢，诸无常者， 就是它如果是第二种性质是无常的，无常的呢一样又搭配这个它是有执爱或者没有执爱，搭配这种性质。所以说呢，诸无常者若有执爱便有方分，应可分析。那些属于无常的性质的，无常的性质有哪些呢？这个是在德里面有很多种，是这种的。那如果它是无常，可是又有执爱，有执爱，比方说像桌子椅子啊，你走过去你会碰到它，会撞到它，你没办法通过去，这种就算有执爱。这样的话呢，便有方分，方分就是有部分，方就是方向，分就是部分，有方向性也有部分性，因可分析，所以你就可以把它分析的。这个是就物质性说的，物质性跟空间性说的，可以把它切割跟分析。这样的话呢，如君临等非实有性，这个意思就是说它是组合的啦。组合的话呢，这个就一样了，就像有点刚刚说的一个概念，军队跟树林这种概念，就呢非实有，就不是实有的，可以被破坏的，就是不是实有的。这个我补充一下，佛教里面呢有一个部派呢，就是有部，他们认为宇宙万有的最后的成分啊，那是实有的。怎么知道实有呢？就是它不可分析，分析到最后啊，你把它切割到最后，到最后有一个最小单位，这个单位不可以再分割，不可以再分析，那它是实有的。那这里就是这样，那这个不可分析、不可再切割的最小单位啊，靠它来组成其他的东西，比方说桌子椅子。桌子椅子就是由这最小单位去组成的，那这个最小单位是实有的，